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当我漫步在皑皑白雪的江边大道时，或许你那里还是酷热难耐，也许当我望着海边火红的日出轻声咏唱时，你那里还是繁星满天。我们远隔万水千山，身处不同的环境，是上帝的爱将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用心来交流，用声音来沟通，用人生来实践上帝的爱。
上帝是我的依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主耶稣用生命的光照了我的人生，伊是我的爸，也是我的朋友。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上帝好似我爹哋咁样，好关心我，好爱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明。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小明说事》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以轻松愉快的互动方式来与您分享一些有趣的哲理故事、人物故事，或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同时呢，也希望你和我能够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一些属灵的启示。欢迎您收听《小明说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明说事》。今天呢，我们和往常一样，先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小小的故事。在这故事之后呢，我们会听一首歌。在听完歌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则故事所要带给我们的含义。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求主你的圣灵同时来感动我们，使我们获奖或听都能够从主那里得到生命的粮。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先要和大家分享这则小小的故事。这则故事的题目呢是有人伸出了援手。在1954年1月21日的清晨啊，由开拉基驶出的一辆特快的列车，正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前进。在一个拐弯处啊，当列车长看到远处有危险的时候啊，他已经来不及刹车了。这列客车啊，撞上了已经出轨的一辆运油的货车。4分钟之内啊，相撞的火车都着火了。大约有100位旅客被困在车厢里边。当相撞发生的时候啊，有一位牧师，他叫杰生。杰生牧师啊，正在第3节车厢的上层卧铺睡觉。巨大的撞击啊，使他晕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啊，他发现被压在睡铺的底下。他觉得有水啊淹到了他的腰。 事实上啊，那并不是水啊，那是从破碎的油箱当中啊流出来的柴油。杰森牧师啊推开了这个睡铺，站了起来。燃烧的火焰啊高达40英尺，10几米高。当时东风啊，因为是冬天，东风啊正朝着杰森牧师这个方向吹过来，非常的危险，因为车厢外面非常高的火焰正在燃烧，然后他们正在车厢里边，然后就在他想要马上逃生的这一时候啊，他听到有人在尖叫，说救命啊救命啊。然后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啊，原来是一位和他一起出行的一位伙伴，他被破碎的这个货物啊压着，这个货物啊在他身上堆积了有1米多高，他被压着不能走动。杰森牧师啊想到刚刚喊那个救命的那个人啊，就不是这个被压住的人，是旁边的人，他想邀请他一起来帮忙把这些压在这个人的身上的这个货物啊推开或者是搬走。但是啊，那个刚才喊救命的那个人啊已经早早的逃离了现场，因为什么，火焰，外面的火焰已经很高了，他们身上又有柴油，如果一旦火灾蔓延到车厢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逃生了。这个时候啊，大火已经烧到了他们这个车厢的这个位置了。被压的那个人啊，被压住的那个人恳求着说，说我不要死在这里啊，求你救我。杰森牧师啊向上帝祷告说，求主赐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救起这个人来。然后他弯下身来啊用力试了一下，他自己后来他说啊，他说我感觉有人好像在帮助我，使我有力量能够挪动那些很重的货物，然后呢将那个人拉起来，我们两个同时都能够站起来。但是当杰森牧师救起那个人的时候啊，他看了看四周，想要知道那个伸出援手的人是谁，但是四下里并没有其他人，只有他和他和被救的那个人。所以虽然啊杰森牧师和那个被救起的人他们两个被火焰包围着，可是他们沾满了柴油的这个长裤啊并没有着火，他们两个手牵着手啊离开了那个车厢，到了外面。那个人说啊，他说谢谢你救了我的生命啊。杰森牧师说感谢上帝，他看了看燃烧中的 车厢啊，又说若是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活着出来。说完啊，杰森牧师走到一丛仙人掌的后面，他跪下来说感谢上帝奇妙的拯救，使我不但能活着，而且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上帝真是奇妙的。
心中所爱，神赐恩典直到万代，给属他的人要带我到那应许地。全地称颂你生命，万民要向你歌唱，赞美你真 神有怜悯也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他要把平安赐给他心中所爱。神赐恩典直到万代，别输他敌人，要带我到那应许地，全地称颂你生命，赞美你真光引导大地，你如要照遍全地，列邦因你而欢喜，地的四极要敬拜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回顾刚刚所听到的这则故事的时候啊，我们不禁想起了一节圣经章节，它是记录在诗篇的第91篇第11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杰生牧师他因为相信上帝，所以上帝差遣他的使者保护了他，并且啊，上帝在危难的时候啊，也保护了那个被货物压着的那个陌生人。上帝借着他的手去帮助对方，当他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帮助他，使他们二人同时得救。当故事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杰生牧师站在一个荆棘的背后，那么仙人掌的背后啊，他在那感谢上帝，赞美上帝。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在出埃及记3:1-6所记载的，大家记得吗？摩西在被呼召去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是在什么情况下向他显现的呢？对了，是在荆棘中，是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的。上帝很奇妙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出埃及记3:1-6。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太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被烧毁，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们从这一段当中就可以看到，当摩西被选召的时候啊，上帝是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就像这个杰生牧师站在这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一段呢？但是上帝却是这么的奇妙，他显出他的大能来，使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科学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一些力量。就像杰生牧师救对方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人在帮助他，有人在帮他一起的使力，但是他却不知道这股力量是来自何方，他相信是来自上帝。那么我们讲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讲到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我们一定会提到雅各，是吧？因为这个雅各 我们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原来的名字是称为雅各，后来他上帝给他改名，使他称为以色列。那么他有十二个孩子，就是我们讲的十二个支派。那么当他的就是第十一个孩子约瑟啊，被弟兄因嫉妒卖到埃及之后啊，他因在上帝面前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上帝高抬他，也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也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呢，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啊，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十二个兄弟以及他的家眷七十多口啊，后来因着约瑟的邀请都来到了埃及，埃及北部的这个歌山这个地方。当雅各死了，约瑟也死了，那么埃及又兴起一些新的王，他们又不认识约瑟，他们也不知道以前的很多的历史，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逐渐的成为这个大族的时候，有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担心了。他们害怕说，当有敌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会不会帮着敌人来造反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把以色列人变为奴隶。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人的王的手下呀，被奴役很长的时间，将近四百多年的时间啊。那么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啊，真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他们呼求上帝，呼求耶和华。所以上帝呢，又派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脱离法老的这个统治。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多年之后啊，上帝拯救他们，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特别是出埃及记当中啊，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都是非自人手，非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他降十个灾祸给埃及的这个法老啊，还有他的大臣啊，以及埃及人。然后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又遇到法老追兵的追击，所以呢，上帝为他们分开红海，然后使他们从干地上过了红海，然后又是法老的军兵被淹没在红海当中。这之后呢，在旷野当中啊，上帝一直在眷顾这些以色列人，给他们降玛拿呀，使磐石出水呀，以至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40年当中啊，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烂，他们的鞋也没有走破，后来顺利的因着信靠上帝，顺利的进到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掌管着这个世界，上帝在掌管着人类的命运。只要我们信靠上帝，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那么这是在旧约当中，我们说圣经当中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例子，是吗？如果我们提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有关上帝使用这种非人类所能想象的力量来拯救人的这个经历。我们能想到谁呢？在圣经当中我们能想到谁啊？对了，彼得，大家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的12章当中啊，记载了当时这个彼得被抓，被希律抓了以后啊，被放在监牢里边。所以上帝呢，用奇妙的方法拯救了彼得。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和我一同来共同温习一下这一段圣经章节。它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2章第1到11节。使徒行传12章1到11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从这一段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真的在那个年代当中啊，希律王啊，为了当时讨好这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当时对这个耶稣还有对耶稣的门徒是非常痛恨的，所以啊，他就下手苦害教会中的一些领袖啊。当时呢，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而且啊，当他杀了这个雅各之后，他看到诶，犹太人啊非常欢喜，非常喜欢这件事情，诶，都很拥护他，所以呢他又捉拿了彼得，他也想把彼得杀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而且啊，他知道有些人如果要他怕有些人会救彼得，所以呢他对彼得的看守是非常严的。大家可以看到，他说交付了四班兵丁看守啊，每班四个人，就是说16个人看守彼得一个人。而且彼得怎么样啊，他是不是他的手脚啊都是被铁链锁着的，而且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而且门外面还有人看守。所以说他对彼得的看守是非常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帝要拯救彼得的时候啊，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力量、上帝的方法是出乎我们人所预料的。当天使来到这里的时候，来到监狱当中的时候，拍拍这个彼得的肋旁说：哎，你起来跟我一起走吧。哎，这个铁链啊，我们想想，铁链、铁锁是非常坚固的，但是就很自然的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了。很奇妙，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门一道一道的就开了，而且上帝带领他走到了外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啊，我们只是凭我们自己人的想象、人的智力、人的知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局限了上帝的大能。所以为什么说信心可以使我们超过自己人类的局限去看上帝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就像杰森牧师一样，他在这个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如果像那个惊叫喊救命的那个人，只是喊救命，但是却逃跑，因为什么？他只顾自己，他怕自己被火烧到，所以呢他就跑了。但是杰森他为了救这个人的时候，他祷告上帝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 他觉得很重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搬得动的东西，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很快就移除了，而两个人都获救了。所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作为是奇妙的。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过红海吃玛拿喝磐石流出的水一样，就像彼得在监牢里在那种困境下第二天就要被提审了，就有可能被杀害了，但是前一天上帝却很奇妙地拯救了他。所以当我们每个基督徒，当我们看这节圣经章节的时候，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一段经文，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上帝是保护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真正的求他，跟随他，信靠他，所以他一定会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去耐心的保护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属灵的感受，或者是听了节目之后有什么感动，你可以用电邮的方式和我们直接联系。我的电邮地址是小明，就是拼音的小明 XIAOMING 小老鼠 VOHC.CN。 我再说一遍，我的电邮是 XIAOMING at VOHC.CN。 那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在属灵的历程上可以互相勉励，互相支持扶持，共同奔走天国的道路。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帝祝福你，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